和合本的翻译前面有个标题，就是这是分离的祷告，也很对。耶稣在世的时候跟天父做过很多次的祷告，那么这次祷告呢，是跟人分开的时候会去亲近上，会完成上帝工作的这个分离的祷告。不过这个分离的祷告，如果你从耶稣的人性来看，这个分离的祷告也是耶稣跟上帝分离的祷告。我们通常不太会这样想哈。你要想到主耶稣到这个世界上完成上帝的旨意，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或者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赎罪，就是赎人的罪。而赎人的罪，他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他需要受到上帝一切的愤怒加在他身上，包括他在十字架上最后倒数第二句的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耶稣的这个祷告是他跟他的门徒分开的祷告，也是他要跟他的天父分开的祷告。不过我们又要说很吊诡的，就是当主耶稣是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十字架死，跟他的门徒分开，其实就是让他跟他的门徒更亲近，甚至成为一个身体。他跟天父分开，因为我们受到上帝的，因为我们的罪受到上帝的咒诅和分离的时候，他其实正在完成天父最伟大的旨意，而跟天父有最密切的结合。这个实在是一个刚好相反又相成的东西。耶稣舍了自己，耶稣得到自己，就跟耶稣所讲的，舍掉生命的会得到生命，为主舍弃生命会得到生命。如果说是你得到生命反而会舍弃了，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要成长，要美好，我们都需要顺服上帝。就是我们在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如果不死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我们一定要能够舍，那个舍也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常常讲的要舍己为人啊，要为国捐躯啊，要舍身为虎啊，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太多这种我觉得是很悲情的东西啊，就好像非我们死我们受苦哈、啊、那个别人不能得到好的结果。可能在世界上是这个样子，世界上没有一个白吃的午餐，任何好的事成就恐怕都有那个人要牺牲。可是我们主耶稣的牺牲不是什么英雄好汉的牺牲，我们主耶稣的牺牲并不是他像一个很壮烈的人死的那个牺牲，我们主耶稣的牺牲，我们主耶稣的死是能成就伟大的事，包括成就他自己的生命。这个我再一次说有点吊诡，但是我们如果看到主耶稣的慈爱和怜悯，也许我们能够多了解哈。而我们在世界上，包括你我，我们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艰难，都来自于我们要自己来掌握，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东西。这个就人来讲是这样的，我们需要能够独立自主，但是我们对上帝一定要学习舍，一定要学习交托主，一定要学习顺服主，一定要学习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耶稣跟天父跟人的一个分离，因为是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分离就有最美好的结合。好，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好，耶稣在前面跟门徒讲了一段话，讲完了重要的事情已经讲完了，他就做一个祷告。他举目望天，当然上帝不是在天上，我们知道上帝无所不在，我们知道敬拜上帝向上帝祷告并不是像回教徒一样我们必须向着麦加，向着某一个方向或者向着天上的某个地方上帝才在这里。各位你想嘛，你在这个时候举目望天，地球的那一端跟你差12个小时的也举目望天，不是两个望刚好相反的吗？ 不要用我们人的那个空间时间的思维来了解上帝，要用上帝的话来了解上帝，就是上帝是无所不在，是全能的。举目望天只是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了解，我们虽然是祷告生活，一切是要在灵和真理，神看重是我们的心，但是我们沉于内也行于外，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各样对上帝的表现，包括祷告，有某种的形式也不是坏事。像这里讲举目望天，圣经上有的时候讲跪下祷告，有的时候讲俯伏在地祷告，那么有的时候讲祷告举起双手，这些都显示我们人要在圣灵里面，那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祷告和我们各样也可以表达在行动上面。所以你不可以说不可以跟上帝说我很爱你，爱在心里。各位，爱在心里就会说在口上，说在口上就会有行动。你对人是这样，对上帝也是这样。当然我们话也说回来，如果你只有行动没有心，那是不行的。我们也说，话说回来，如果你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你变成一个不能动的人，要坐在轮椅上，甚至像那个日本圣诗的作者，只有你的眼睛才能动，你不能有任何的动作了，但是你还是可以敬拜上帝，完全敬拜上帝。只是如果我们在一般情形下我们可以的话，也求主让我们的身体行动是恰当讨主喜悦的。耶稣是举目望天，我们眼不一定是望着天，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心是仰望他的。然后他说，父啊，耶稣对上帝的祷告从来没有讲过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对天父祷告的时候都是我的神或者父或者神，他不会说我们。这表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教我们祷告要我们在天上父，表示我们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在上帝面前是他的受造物。可是耶稣他在跟天父祷告的时候，他不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是独生子，他是独特的那一位。这不是耶稣的骄傲，也不是耶稣排斥我们，这是让我们看到耶稣跟父是同样都是神，是有一种独特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耶稣跟上帝的关系是因为他的本性。英文是 We are his children by grace, he is his son by nature。 我们是借着恩典才能成为神的儿女，耶稣是他的本性，就是上帝的儿子，独生子。父啊，这也是很亲切的话，我们也很感谢主，因为我们主耶稣的舍己让我们也呼叫阿爸父啊，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的。我们能够把上帝喊成我们的父，是因为耶稣遵行天父的旨意。父啊，时候到了。时候在约翰福音里还在整个圣经里都很重要。时候并不是在这里，并不是讲我们一般的时间几点钟几点钟，好像耶稣在某一个时间要做某件事会得到什么东西，这个有这个含义。但是时候呢，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的用法呢，不是说那个物理上的时间，而是说信心中对上帝的态度。我举一个例子，耶稣曾经在迦南行了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那么是玛利亚来问耶稣，玛利亚来求告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么就希望耶稣来解决这个问题。耶稣就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耶稣讲那句话的意思，如果我们就一般人来了解，耶稣的意思好像说，母亲啊，我现在还有一些事要处理，再过十分钟以后我来帮你解决这问题， 我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到，还要等十分钟，还要等五分钟，还要等一段时间。这是我们人的时间观念，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再等五分钟，或者是五分钟以前。可是在圣经里面，时间的观念不只是这个，这个是有的，还有一个，那个时候就是每一个现在，时候到了就是现在，就是当耶稣跟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乍看之下以为耶稣在忙还要等一等，其实你看底下就是当玛利亚有信心的时候，耶稣就行神迹了，水就变成酒了。所以什么时候是上帝的时候，就是每一个时候。耶稣说时候到了，每一个时候都应该是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上帝要荣耀他的儿子。不过就我们的，就耶稣的生活里面，他这句话最重要的可能也是指荣耀你的儿子，是指叫你的儿子能够完成你的使命。好，荣耀我们要说一下，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很多次。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有讲，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那个荣光就是荣耀。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啊，那个荣耀呢，你也可以说就是让人有光彩，或者我们用华人的观点哈，中国人观点，你给我面子我也给你面子，你说我也说你好，就是好像现在在选举的时候，市长候选人推荐里长候选人，里长候选人也推荐市长候选人，我说他好他说我好啊，这个是政治，人间也有这样的情形啊。我们常常是在我们这些一般的聚会里面，我们常常说一些客气话，对不起，小姐们这种最多了，哎呦你头发好好看呢、哎呦你这鞋子也很好看，就是互相荣耀哈。这个当然是客套话，不一定是真实的，而事实上很多时候是客套话。那耶稣在这里讲很真实的，你让我更有光彩，我也会让你有光彩。好，我们再讲一个可能在社会上也可以讲的，可以是负面但也可以是正面的。今天如果一个君王提拔某一个人做将军做总司令，那是把荣耀加给这个将军，因为提升他了，他本来两颗星变成三颗星了，我荣耀了他。那么荣耀另外一个圣经常常随着讲的字就是权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荣耀跟权柄常常连在一起的。我给你这个少将现在变成了上将，我加给了你荣耀，我也加给你权柄，你现在是总司令，我给你这个，然后呢你出去打仗，你打赢了你就让你自己得到荣耀，也让我这个国王得到荣耀，因为人家会说这国王真是会用人，用对了。好，各位，我讲不就是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说我们人间也常常有，我给你一些好处，这里是荣耀，请你也给我一些好处，这不一定是坏事。那耶稣在这里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看耶稣的祷告，不是只是看而已，我们看耶稣的祷告我们也要学习，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好，我们就字面来讲，就还是嘛，希望你能够提拔你的儿子，好像你的儿子能让你很有光彩。好，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再举一个例子了，假如王永庆先生还在世的时候，假如他在60岁70岁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公司交给了其中一个儿子啊，我不再讲他们那些官司的问题啊，就是交给一个儿子，然后他做董事长，这样他提拔了他的儿子，让他儿子得到荣耀。那他儿子如果很有出息，做了董事长以后，哇，那个台塑企业啊，越来越扩大，比王永庆的时候还要更扩大。 那么人家就会说，哦，这个儿子成器，让爸爸有光彩。耶稣讲的好像也是这样。那我们要说，耶稣要上帝怎么提拔他，怎么荣耀他？耶稣要上帝使耶稣成为这个宇宙中如何光彩的东西，上帝要加给耶稣什么荣耀，叫做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各位，我们再说嘛，你要我怎么荣耀你，你要你的老师怎么荣耀你，你要你的长官怎么荣耀你，就是给你 A 呀，给你一些好的东西啊，称赞你啊等等。那么耶稣要上帝怎么让耶稣有光彩？各位，从这段经文里来看，从耶稣的生平来看，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就是愿你让我死，愿你让我顺服你的旨意而死。为什么？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做这件事，替人赎罪，把人的污秽洗干净。那这件事是一件荣耀的事，因为耶稣要做，把人的污秽洗净，人的罪恶洗净，让人不在上帝的震怒中，在上帝的祝福中。这是好难好难的事。圣经上用很多方式来讲，比如说洗净人的罪，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用洗，有的地方是用旧，有的地方是用赎，有的地方是用不同的字眼来形容耶稣的工作。哎呀，你荣耀我，你让我把这个工作做完。而我讲到这里，我想到尤其是洗这个字哈，你们知道希腊神话里面有个大英雄叫 Hercules， Hercules 呢，这个大英雄呢，他曾经神明给他12件工作，很难的工作，那么他都一一完成了，完成了当然就他很有荣耀啊。但是给他一个很难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好难的，他一般难的工作就是要杀死一个怪物啊，要得到什么东西啊，要杀死一个怪兽这一类的哈。那其中有一个很难的工作，就是要去打扫一个1000年都没有扫过的马厩。那是一个马厩的，有很多的马，那么1000年没有打扫过。各位，如果因为我们没有养过马，不知道哈，你就想想看，麦当劳的厕所不要1000年，一个礼拜没有扫会怎么样？哇，很恐怖嘛哈，1000年。那很恐怖嘛。 Hercules 的力量大到可以把山举起来，但各位这当神话故事哈，但他也没有办法把那个厕所洗干净，那个马厩他洗不干净。这我想那个神话的作者哈，一定是进过很多的男生宿舍，就想到这个艰难的工作。很多男生的宿舍不仅是厕所脏，厨房脏，卧室脏啊，什么都脏啊！我希望这里的一个都没有这种现象。Hercules 后来完成这个工作，他是把一条河改道，就是把那条河堵起来了，然后让那个水呢，就改道，就流过这个马厩，那个水啊就冲了几天几夜，就冲得干干净净了。各位，你们男生宿舍不知道需不需要这样哈？完成了就很荣耀。各位，耶稣要洗净我们的罪比那个还要难，因为我们的罪不是水能洗净的，是耶稣的死啊，所以这太难了。愿你荣耀，那你就想到耶稣的祷告是要天父完成这件工作。各位，救耶稣是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就他们三位，你要讲三位的时候讲他们，讲一体的时候就讲他，就讲三位一体的神，就讲他们同荣同尊的话，没有什么需要谁荣耀谁，因为他们永远都充满了完美的荣耀，不能加也不能减。但就我们人来看，耶稣原来降卑到马槽里，然后降得最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是一个荣耀的过程。 因为他的降卑才能升高，因为他选择了顺服上帝，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降到最卑，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这个当然是上帝很爱你我才做这个事，上帝爱你我让自己的儿子受这么大的折磨，好叫我们得拯救。对上帝来讲这是难的，对耶稣来讲这也是难的，这是就我们人性来讲。因为你怎么可能会叫一个人让他的儿子死呢？那么我们在华人的文化里有了，像岳飞的妈妈精忠报国，我们看到有一些那个中国文化里面也是一笑作忠，有这样的故事了，包括在西方里面也有哈，就是儿子哈像杨家将一样，一门儿子几个儿子都死掉了，效忠国皇帝而死，那么父母还很难过，当最后一个死掉很难过，因为再没有儿子给皇帝效忠了。各位，我觉得这是一种奴性，我们不能接受哈。但是你叫上帝把自己的儿子舍了，而且不是为什么国家民族，是为我们这群罪人呢，这实在是好难的事。所以耶稣的祷告哈，就我们人来讲哈，上帝当做这些事没有所谓难不难了，上帝都能做，只是就我们人来看，我们要了解神和我们主耶稣奇妙的救恩呢，耶稣就做了这个祷告，荣耀你的儿子。乍看之下耶稣是要求上帝多给他一点面子，但我们从十字架就来看到，耶稣要神给他面子，其实是让耶稣承受人觉得最大的羞辱。各位，我们今天的祷告也是这样，我们求神给我们荣耀，那个荣耀并不是说主啊，求你让我开宾士轿车，求你让我拿到博士学位，求你让我变成总统。你当然可以这样祷告，各位，这不是坏祷告，我们有这样的欲求也不是坏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求这些事都是为了荣耀上帝，不是要给自己脸上贴金。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人去信靠顺服这位上帝，我们的生命才完美。耶稣求上帝荣耀他，乍看跟我们今天听到有一些人说，哎呀，你要向神求宾士轿车，这样你才有面子，神也才有面子。各位，那都是用自己的贪婪盖上一个上帝的荣耀，那个是不好的。可是耶稣这样做是好的，因为他要学习顺服，他也要甚至劝他的天父为了爱人而完成天父的旨意。我当时都是勉强用人的话来讲哈，就他们的神性没有这个问题。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愿你破釜沉舟，痛下决心的把你儿子杀掉，愿你让你的儿子能够破釜沉舟，痛下决心的死在十字架上被羞辱。我都是故意用这个字眼来讲，其实重点就是在讲愿圣父和圣子那个圣洁的爱，爱人的爱都能够完成。你让我完成这个工作，我也能够让你的荣耀得到满足。我们再一次说，神和耶稣的荣耀，就神性来讲绝不能增也不能减，但是就这个救恩的过程来讲，因着耶稣的死，甚至我们这样讲吧，因着耶稣的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荣耀不知道增加多少。各位，耶稣的降生，生在马槽里，这是圣子的降贵于尊，屈就他的降卑，这是天父的割舍，让自己的儿子受这么多苦。但是我们想想看，圣诞节的时候，因着耶稣的降生，圣诞节我们唱的诗歌，我们演的剧，我们画的画，增添了上帝多少荣耀。有多少歌是荣耀颂，因着耶稣的在马槽里，上帝得了多少荣耀，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上帝又得了多少荣耀。那个 马太受难曲、约翰受难曲，还有无数的圣歌。因此，当你可以说人类的罪恶、人类的痛苦就是来自我们要荣耀自己，我们要自己做王，我们不听上帝的话，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而屈就，我们受不了。但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因为自己要做王，要自己荣耀自己，结果让我们受到最大的羞辱，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人要自己做主的时候，就亏缺自己，也亏缺神的荣耀。当耶稣从心里希望上帝得荣耀，而不是希望自己得荣耀，顺服上帝，舍己顺服上帝，腓立比书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不去强夺，那真是荣耀上帝。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也很遗憾啊。从一个角度来讲，现在的社会是进步的，我觉得每个社会都有进步有退步，每个时候有些地方进步，有些地方退步。那么从大家的这个权力意识啊增加，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我们以前都是哇，政府讲的、老板讲的、老师讲的、父母讲的就听，这个也有好处，但也有可能是奴性。这几十年就变了，这几十年我们那个权力的意识很强。这我知道，老师不能对学生那么凶，要讲道理；父母对小孩也不能够，那么政府对老百姓更不能够。现在我看政府天天都在拍我们马屁了，不像我们以前喊政府万岁。这个我觉得有好处，但是我也看到一个麻烦的地方。现在校园里常常有这句话，还我什么，还我教室，还我什么权，还我什么权，就是大家都很大声的理直气壮的，我该给我的给我。各位，人是罪人，这个地方进步那个地方就退步。当民权或者学生权或者人权意识增长的时候，常常那个霸道的成分也增加了。你有什么理由说还我？只有一个东西，那是你的，你才能说还你；那不是你的，你不能说还你。我常常觉得，我们要求政府也好，要求什么，那并不是你的东西，法律上没有规定是你的，你就蛮横霸道说那不可以的。那么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在求的时候都非常谦卑，愿你这样，愿你这样，愿你给我荣耀，因为耶稣本来就配得荣耀；愿你给我荣耀，因为耶稣本来所做的就应该得到荣耀。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好，耶稣的祷告是希望上帝荣耀他，他也可以荣耀上帝，也就是做的跟亚当夏娃刚好相反的事。亚当夏娃是羞辱上帝的荣耀，耶稣是因为顺服让上帝的荣耀得以成全。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想到上帝的荣耀另外一个层面了。他这里说叫耶稣管理凡有血气的，你曾给赐给他权柄，这句话其实是亚当夏娃曾经得到的。在诗篇第八篇也有讲到这句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点，并赐他权柄管理天空的飞鸟等等等等。你可以这样讲，上帝在造人的时候，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上帝是给了亚当夏娃很多的荣耀，因为他们是上帝最后造的。上帝也把他们，荣耀的意思就是美，用简单的话讲，上帝也给他们最美。为什么？你知道亚当夏娃是神所造的里面最美的，比孔雀、比凤仙花、比山川大河、比任何东西都美。你怎么知道人是最美的，这个宇宙最美的，比钻石、比自然界的任何东西都美？ 因为圣经上只有讲到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而上帝是最美的，那个上帝的美就是上帝的荣耀，本来人就应该活出上帝这种美，这种荣耀，怎么活出来呢？就是把上帝所造的世界管理得很好，这管理得很好，包括自己管理得很好。可以这样来形容，我们好像上帝园子里的园丁，我们好像这个大千世界的园丁，上帝叫我们去管，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去管。各位，这很荣耀了，这比你做台北市长要荣耀多了，这比你做中华民国总统荣耀多了，这比你做整个地球的总统，如果有这个野心者，要荣耀多了，这比王永庆荣耀多了，这比 Bill Gates 荣耀多了，这比这世界上的首富荣耀多了，这比林志玲荣耀多了。你说美嘛，荣耀，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人的聪明智慧和美丽应该是管理整个宇宙的。你想人有多聪明，人像神，人有神的这种能力，哦，很美，很好，很荣耀。好，我们刚刚讲荣耀，下面这里就讲到权柄，你能管得很好，那把这管得很好，大家都会称赞的。我没有去看那个花博哈，不过我刚从纽西兰回来，看了好多那边的花园，哎呦，真是叹为观止。纽西兰人很喜欢花园，很多很多城市都有好多花园，到处都是。我曾经去过有好几个花园，印象很深，其实每个都很深刻，那印象就是真漂亮啊。那我看到那个漂亮的花园哈，包括有的是玫瑰园，有的是什么意大利式的，有的是什么式的庭园啊，好漂亮啊，有些花真好看，那个花很好看，花很漂亮，那个草也很漂亮，然后有些植物也很漂亮，所以那个漂亮就是荣耀，好美呀，这花好美呀，这是我的一个感想，一个漂亮的花园。还有一个，哇，这个园丁真棒，可以把这个花园弄得这么漂亮。各位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非常的自怜自爱，我不晓得啊，男生是不是也是这样，当你看到镜子的时候，哎呀，本姑娘真美啊，或者本少爷真帅啊，当你穿着台大的毕业袍子的时候，你会不会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荣耀？各位，这不是坏事。可是之所以你能够这么美这么好看，这只是所有荣耀里的一环，一点点而已。你这么美这么好，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必须知道那是因为上帝把你造得很美，上帝把你造得很美啊，上帝让这一朵花很美，然后让这一些花能够在这些好的管理之下弄得很美。我们人没有创造的能力，造物主是上帝，可是我们有一种间接创造的能力，就是我们既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就能把上帝所造的世界照着神原来给我们的权柄把它管理得更好，这个包括把自己管理得更好。所以神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他自己都看得觉得很满意，哇，真好，那个好字就表示真美，上帝对他自己的创造是很满意的，因为上帝做的无不好，都非常好。然后这里面最好的就是人，那人要好就要把这个整个世界管理得非常好。可是亚当夏娃在最美的花园里，就伊甸园里堕落了，他们听了蛇的话，把整个的宇宙，把自己也败坏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把上帝的美败坏掉了。耶稣为什么要讲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因为上帝曾经把这个权柄，把这个荣耀赐给 先前的亚当，第一个亚当，耶稣是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上帝给他的，上帝要他做的，他都没有做成，他做的刚好相反。末后的亚当，耶稣做成了，虽然是道成肉身，虽然是神的儿子，一定能做成。但是写了这个祷告，还有很多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做成这个工作真不容易，要祷告求天父帮助。那如果我们的天父有这样，耶稣有这样祷告，我们也应该这样。神给人很大的荣耀，但是人没有做好，也没有管理好，以至于我们今天这世界管得这么糟糕，各位，我们的生活也管得够糟糕了。哪一个人，包括我们基督徒，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管理能力大大的失望了？如果你说没有，你就回去看看你的房间吧，啊，大概都会觉得啊，是没有管理好。再想想你的人生规划的，恐怕也不好。好，亚当失败了，耶稣就来把错的、坏的重新调整过来，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耶稣来叫人得永生，耶稣来叫人得拯救，耶稣来叫人得救赎，耶稣来叫人得洁净，都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耶稣要把我们那个悲惨的状况、丑恶的状况重新变为荣耀的状况。你曾经赐给他权柄，耶稣赐给第一个亚当，就是亚当这个权柄，亚当失败了，耶稣赐给第二个亚当，上帝赐给耶稣就是第二个亚当，叫他来做这样的王。各位，这样的权柄耶稣得到了，也给我们。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重生得救，我们不仅有荣耀有美好，我们也能够在管理一切的事上彰显出来，或多或少，我们不是很会管理，但是或多或少可以彰显出来。那就求主让我们管理我们的身体，管理我们的时间，管理我们的金钱都恰当。各位，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叹气，包括你的钱管得好不好。哎呀，不好意思，那个如果不是爸爸妈妈帮忙，那个这个月的卡费又交不出来了啊！就我们会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很严重。耶稣来就是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他将永生赐给。其实永生在这里，底下会讲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我们所失去的那个在上帝里面美好的生命，或者永生就是我们已经失去的在上帝里面的荣耀和权柄。因着耶稣的死，耶稣的工作，我们能够重新得到这个永生。上帝把我们赐给耶稣，要耶稣把我们这些烂东西变得好，变成有永生、有上帝形象的人啊！这都是耶稣的工作。什么叫做永生？叫你把永生，我们从上文来讲，就是有上帝的权柄和荣耀；我们从下文来讲，就是认识耶稣。永生就是认识耶稣。我们一想到永生，常想到在天堂里面，在黄金街闭月城里有吃有喝，那就永生。各位，这是回教徒的想法。回教徒的天堂就是，他们也是男性中心的，就是一个男人在天堂里面有四个美丽的处女陪着他，喂他吃葡萄，就是，哎呦，这一方面很肉欲，一方面很下流，一方面很男性中心，而且一方面很痛苦。各位，永生如果是这样，真是痛苦啊！对不起，我说难听的话，如果永生就是在天堂里，回教徒想有四个处女伺候你，那意思就是说你在天堂里根本不能有性爱嘛，对不对？要不然人家怎么一直是处女嘞，对不对？就是这很可笑。然后好，你可以做的事就是天天吃葡萄。你又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狐狸，天天吃葡萄，在天堂里就天天吃葡萄。各位，在天堂里吃一万种水果也是无聊，因为永恒不是一万年呢，永恒也不是一万天，永恒也不是一万顿水果大餐。如果是这样，很无聊哎。天堂到底是什么？圣经没有多讲， 天堂或者永生跟我们讲是当然是永远快乐的，天堂的永远快乐在这里，他用了一个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的说法来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句话可能我们要这样讲哈，就比较容易了解。认识你，打一个逗点，就认识上帝，然后你就是独一的真神，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而且认识你这位独一真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这就是永生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吧。啊，各位，什么叫做有福啊？有福啊，有钱呐、啊，有福升官发财呀、啊，快乐啊，这是有福。对了，那有福就有钱升官发财，很快乐。好，我们就再讲一下吧。很快乐，什么样的情形很快乐？你可以一直在那里打电动，很快乐。大概我们当中不会这样想吧？那个都偶尔打一打，那很快乐。什么叫很快乐？我刚刚去纽西兰哦，去纽西兰玩很快乐，看花园很快乐，看美丽的风景很快乐，吃冰淇淋很快乐，吃烤羊肉很快乐，吃那个好吃的纽西兰土产很快乐。好，我们可不可以再讲一下？很快乐就是你的食衣住行娱乐都很满意，物质生活、肉体生活都很好，这很快乐。哎，这也没有错，我们不反对这些。你再想想看，我刚刚这样讲啊，就是有好看的，有好吃的，有好玩的，这样很快乐。你再想想看，生活上是这样吗？如果给你一个电脑，你可以天天打电动；如果给你所有全世界最美的花园，你可以天天去看；如果给你最好的冰淇淋、最好的羊肉、牛肉，都给你，你要吃喝玩乐娱乐的每件事都给你最好的，但只有你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我们中国人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人快乐不如大家一起快乐。看电影，好看的电影好看，没错，但是你要看电影看得愉快，最好的是不仅电影好看，而且跟你一起看的人很愉快，就坐在你旁边。我就指你带你女朋友或男朋友看电影，好愉快。事实上，如果跟你一起看电影你够喜欢的话，就算是最烂的电影你也觉得快乐得不得了。你们大家也听过这样的话，全世界最好玩的地方、最值得旅游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你旅游同伴是最可爱的人，那你去哪里都很可爱，都很好玩。我们都有这样经验嘛，夫妻吵架去一个地方玩，看风景也很不愉快，那是我最痛苦的经验。去罗马就跟老婆吵架啊，气死了。你去罗马，哎呀，或者是你去什么，哎呀，我这样讲其实你们还没结婚的人都有这个都懂。你真的要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吗？你跟你的女朋友，你跟你的男朋友，在最吵、最乱、最脏的地方，如果你们很相爱，你牵着他的手，他牵着你的手，你觉得比在巴黎的凡尔赛宫还幸福？那是假定你们两个相爱了哈，否则就没有了。各位，什么是永生？永生是永远的幸福和快乐。永远的幸福快乐是在黄金街碧玉城吃美好的东西吗？是这样吗？哦，不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快乐是要跟能够让你快乐的人、让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你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就很快乐。各位，这就是教会。永生是跟上帝在一起，跟上帝就跟其他人在一起。你说这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有什么关系？因为认识必定包括双方的交往，你必须有问有答有谈话，一起出去玩才能认识。所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包括上帝用他的话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包括我们在这话里面认识上帝，在圣灵里面我们跟上帝的交通和来往，这就是永生。你认识上帝多么美好，你认识上帝多么善良，你认识上帝多么全能，你就在那就表示你跟上帝有多么美好的关系。这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永生。不要想到黄金街碧玉城而已，不要想到将来，这都是圣经上的话，将来没有眼泪的地方而已，这是圣经上的话。是的，不要想到我们将来到一个地方有狮子有老虎有山羊，像以赛亚书讲的都和平相处，我们可以跟蛇玩，我们可以跟一切东西玩，我们到那个六福村动物园或者到非洲那个大草原，我们看到狮子看到老虎，哎呀，它跟那个 Chronicle Narnia 一样，哎呀，非常的威严，但是还是不会吃我。各位，永生不只是这些，永生一定包含这些。永生包含你跟你最好的一群人在一起欢笑喜乐做主的工作，但这里面不能少的就是你认识上帝。我相信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们应该有这样的体会，我希望你们有，就是你在这个教会里认识了上帝，你在这个教会里认识了耶稣基督，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你也传扬也侍奉这位上帝，因为你在传扬侍奉赞美敬拜向他祷告当中也是更加的认识了他。那如果你做这些事，你就是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做，你们到什么地方去短宣，你们到什么地方办营会，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开布道会，你们在什么地方，包括刚才我常常看到你们在这里发单张，人家笑你们，你们一起被笑，有艰难有痛苦，但是若是顺着上帝的旨意在做，那都是我们在世所经历得到的永生。永生把它想成一个无忧无虑没有任何痛苦的地方和处境是不错的，但那是在将来。永生我们今天就有，而在今天认识我们的上帝，跟主一起劳苦，跟主的儿女一起劳苦喜悦服侍的时候，而且注意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始终把他认定是独一的完全的完美的那一位，我们始终认识上帝所差来这位耶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主，是我的带领者，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朋友，圣经上还讲是我的丈夫，是我的元帅等等，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你知道他在各样的事上如何的威严，如何的慈爱，如何的怜悯，如何的智慧，你就有认识上帝而有的喜乐和平安。永远的喜乐和平安就是永生。耶稣要把这么好的东西给人，他必须死，他在这个时候还没死，但是就耶稣的时间来讲，他知道他一定会做这个事，所以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耶稣把上帝要他做的事完成了，那就是荣耀。各位，这个荣耀其实就我们就三位一体真神本身来讲，从来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是永远的，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上帝是永远完美的荣耀。但就我们人的罪恶，这个整个人的堕落，然后被上帝在拯救，这有个过程，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耶稣在地上荣耀上帝，在第一次行出神迹把水变成酒的时候，约翰福音说显出他的荣耀来。我们顺服上帝，我们听从上帝，我们背十字架，我们就在这地上可以荣耀上帝。 让我们也把上帝给我们这一生的荣耀和我们这一生工作都能够靠着主来完全，能够成全哈。耶稣帮我们成全了，所以我们一定能够在耶稣成全的这个基础上完成上帝给我们的功课。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我们做了任何事都是因为主在我们身上做的。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我们做了任何事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不要把它想成很抽象的，想成你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你的考试，你的谈恋爱，你的投资，你的买房子，你的中年，你的晚年，甚至想到你的死和你的儿女，你的孙子等等。我们如果没有耶稣所完成的这个工作，如果也没有耶稣所做成的这个从卑微中从顺服中完成的荣耀的话，人生的一切都是空虚的，虚空的，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上帝，我们就在这个里面有永生，我们就在这里面有享受。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我们能够荣耀你，愿我们被你荣耀，愿我们领受，我们本来就被你荣耀，因为我们按着你的形象造的，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但是我们的罪又是何等的大，远离了你，以至于我们在各样的自私当中，只是把自己的形象丑化，只是把上帝的形象丑化。我们谢谢你，你的救恩让我们重拾你的荣耀，重新得到这美好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珍惜，也能活出。奉耶稣的名祷告。